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Hamas cannot continue as a military or government.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沙特，推动以哈停火协议。法国主持召开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峰会。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不支持台独表述，北京批评美国涉台立场严重倒退。海外的香港议会选举正式启动，八名流亡台湾的香港人士上周六宣布参选。
然后47个人都被捕了吧？我想到他们很恐惧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的恐惧不足为道了，不可以继续逃避，我要为香港人去争回一个公义，讨回他们的人权。
习近平与太子党的恩恩怨怨第一集，习近平的红二代背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一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沙特，推动以哈停火协议。卢比奥国务卿星期一访问沙特阿拉伯，作为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此次访问的重点包括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卢比奥预计将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会面。卢比奥此前表示，哈马斯必须被根除，并且不能作为一个军事或政治力量。
Hamas cannot continue as a military or government force.
卢比奥星期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见面，但是没有会见巴勒斯坦官员的计划。法国主持召开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主持召开一场由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峰会，以应对美国对俄乌战争立场的变化，以及美方官员有关欧洲不用参与乌克兰和谈的说法。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出席会议之前表示，欧洲必须增加国防支出以应对挑战。
在国家安全方面，我们正面临时代性的挑战。显然，当务之急是乌克兰的未来。我认为这里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不仅仅关系到乌克兰的前线，这是欧洲和英国的前线，这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但我们必须增加国防开支，这就是我们承诺 2.5% 的原因。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国防战略评估，评估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实力。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定于星期二在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外交官就结束战争进行讨论。美国中东特使魏特科夫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也将参与。克里姆林宫指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将包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普京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乌克兰表示，一个官方代表团也抵达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预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能的访问。卢比奥表示，一旦真正的谈判开始，乌克兰就必须参与其中。泽连斯基表示，绝不会接受美俄之间就乌克兰做出的任何决定。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不支持台独表述，北京批美涉台立场严重倒退。美国国务院上周四在对其官网有关台湾事实陈述进行更新时，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引发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回应说，这次更新是例行性修改，目的在向公众传达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这名发言人强调，美国仍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两岸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国务院官网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之外，还特别提及美国国防部与台湾在科技和半导体研发方面的合作。官网同时表述，美国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习近平在北京罕见会晤中国民营企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月17号星期一上午，在北京罕见出席民间企业座谈会，包括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科技企业领袖与会。央视视频显示，腾讯 CEO 马化腾、小米集团 CEO 雷军等民营企业家也都出席。路透社报道说，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也出席了会议。知情人士表示，百度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并未参加该会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执政6年后，2018年才首次主持备受瞩目的民营部门座谈会，当时他承诺减税并提供资金支持。北京透露更多与库克群岛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内容。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证实，中国和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上周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新西兰对北京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存在表示警惕，担心可能会破坏西方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总理李强2月14号下午和库克群岛总理布朗在哈尔滨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库克群岛方面也表示，已经与中国就海底矿产研究进行讨论。库克群岛曾是新西兰属地，目前是与新西兰维持自由联合关系的独立国家，17000人均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怡如，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加紧收缩网络涉军言论，外界恐难窥解放军实力。中国将于3月开始实施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目的是加强监管军事网站内容还有社群平台上的军事账号信息发布。观察人士说，尽管中国网上涉军信息真假难辨，但是仍然是官方之外的一种参考来源，如果透明度降低，内部的贪腐与斗争情形就难以为外界所知。以下是记者杨安的报道，由平章播报。
好的，怡如。中国政府收紧网络言论的手伸向军事领域，网信办、军委政治工作部等10个政府部门和党机关联合发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要求军事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用户应当严格保守中国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禁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军事秘密、国防科技工业秘密或者未公开的信息。中国军事分析师宋忠平表示，办法的出台首先是担心泄密问题，不光中国立下严格规矩，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措施，即便是受邀参访的专业人士，哪些东西可以拍照，哪些地方禁止摄影，全都规范得清清楚楚。宋忠平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需要保守军事机密，作为网友也不能随意把拍摄的武器装备向平台、向网上来发布，来谋取流量、谋取收益，这个本身是不行的。所以作为互联网军事信息管理办法，也是为了杜绝泄密。
中国国安部早在2023年12月和2024年3月两度发文警告军事迷是涉军间谍的高危群体。文章称，军事迷偷拍的行为会泄露武器建造进度、技术细节和行动部署等资料，令境外敌对势力可透过分析相关照片，准确推测新型军事装备的建造进度，进而研判武器服役、形成战斗力的时间等等，并以此作为参考准备反制措施。中国国安部强调，相关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初犯、偶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拍摄行为将受到行政处罚，包括警告或10日以下行政拘留，情节严重者将判监3至7年。美国之音英语顿网络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表示， 解放军就像当年的苏联一样，总是宣传自己有多么强大，技术多么先进，但实际上未必如此。而为了避免被看破手脚，因此要严格封锁涉军信息外泄，尤其是牵涉到机敏技术的层面。马克坦言，中国这套办法使得外界难以客观衡量解放军的军事实力。马克说，
获取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的一些资源可能会变少，会变得有点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进行对比，同时呢也会观察中国有什么新的武器了，或者它哪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可以进行一些分析，有哪些问题。对于海外的评论员或者海外媒体来说呢，消息这个 source 呢就会变少。
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些人在路上拍到战车，就会将照片放到网上，搭配危言耸听的文字内容，又或者是守在机场外拍摄军机，凡是造型稍有不同的机型，就夸大为新一代战机，大肆吹捧。林颖又说，尽管这类求关注的内容真伪待考，但是北京推出办法之后，相当于封住了一窥解放军硬体进展的管道。此外，军队人事异动升迁的相关信息与讨论很可能也会受到管控，对于观察解放军内部生态的人士而言，将来恐怕犹如雾里看花。林颖又说，
他会希望用一种比较中央集权的方式去管控讯息，这样子的话其实是让大家会对于解放军内部的状况会更有疑虑，或者是他不希望你们讨论。那为什么不希望大家讨论？就可能是内部有所谓的腐败，或内部有问题存在。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认为，办法除了要防止军事机密外泄，另一考量则是巩固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权威，在受到官方认可的军事舆论中首重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沈明士向美国之音表示，
他不会定一个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办法，而是从这个办法里面呢，把这问题也涵盖在里面。防止军事机密外泄本来就有相关的法规跟规定了。
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中国外长王毅分别在慕尼黑发表讲话，万斯推进了美国优先的原则，而王毅则是强调多极世界和中欧关系。王毅表示，中国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中欧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谈到美中关系，王毅说，如果美方执意要打压中国，遏制中国，中方将奉陪到底，将坚定回击美方单方的霸凌行径。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删除了长期表达的不支持台独表述，台湾对此表示感谢。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主张的多极世界持何立场？美国专注东亚的言论对北京有多大的刺激？而美国优先政策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对此进行了讨论。
请教加拿大的赖小刚教授，那您怎么看王毅的这个激烈抗美表述呢？
这是北京40年来最担心的噩梦终于来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依赖的三角关系却没有出现。当年中共能够壮闹大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是因为国民政府与日本占领军的厮杀。中共后来能够在军事上面战胜国民政府，是因为美国与苏联的出现冷战，借了苏联的一臂之力。而美国政府和公众又误认了中共的本质，由于这个原因，北京的外交就能够在80年代大放异彩，游刃有余。这就是中共经常说的叫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那么当苏联陷到危机之后，而且可能出现解体的时候，北京就极度紧张。当时就动员起了全国的相关的学者研究和讨论大三角不复存在以后的形势。由于这个原因，邓小平就提出了24字方针，那这其中的8个字就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之后呢，正好911事件发生了，整个西方的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了反恐身上，就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的军事订单，就出现了江泽民所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由于美中贸易战、武汉病毒、维吾尔人受迫害等问题，以及俄乌战争问题，这个机遇期到了2022年就变成了滑入深谷。而在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习近平对自己的实力评估上面出现了战略性的误判，而误判的背后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与中共的马列主义的对抗。王毅知道美国正在用对待苏联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没有习近平的授权之下，之前他只能尽量表示强硬立场。所以呢，他的激烈言辞其实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纽约州王威正教授观察人士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新举措让中国外长不淡定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中国外长王毅是外交官里面很喜欢引用这个中国古诗词的。您刚提到就是说他的这个战狼外交官似乎失去了淡定，那么其中一个性就是说知道了这个美国国务院在关于这个美台关系的一个白皮书上面的一个论述的话，跟过去有着微妙但是有可能很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个人看过那个就是说旧版跟新版的我感觉是说美国的基本的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还是一个中国政策奠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大保证原则，但是可能在叙述方法哈有一些调整，新的讲法的话可以给美国比较多的一些弹性。那么你比如说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有可能是说跟这个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这个的一个个性化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说过去的话美国在跟中共建交的时候只是认知了这个中国的立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话就一步一步的向前面推，就是说你既然认知是我们的立场的话，那表示说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的话又希望说中美共同制台的话，希望说能够进一步变成说反对台独，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答应。那么进来的话就是有美就中国联合很多的所谓南方世界这那个引诱他们来顺从这个中国的语言，比如说用所有各种的方法，就这个暗示是说包括这个武力的方法来统一这个做统一的一些模式。美国觉得说这个东西太过火了，当初的话只是一句客气话，就客气话就说我是认知你的立场，并没有表示我同意，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的讨论节选。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海外的香港议会选举二月初正式启动之后，八名流亡台湾的香港人上周六宣布参选。他们表示，虽然参选意味着身份曝光，可能会承受法律和安全的风险，但是为了持续在海外为香港民主发声，他们决定还是要挺身而出。以下是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由平章播报。
好的，怡如，记者会由流亡台湾的江家伟主办。为了号召更多港人参选香港议会，他从去年起筹组政党香港民主建国联盟。在记者会中，八人当场签署提名表格，并且发表了竞选政见。2019年流亡台湾的施乐贤说，他希望筹措资源，协助更多刚刚离开香港仍在为生存挣扎的手足。另一位参选人侯忠宇则希望能成立一支海外的武装力量，以保护香港人。但他们强调，最优先的共识是要争取香港民主化。 香港议会是由流亡海外的港人所创办，试图在国际上建立一个象征性的自治议会，实现港人双普选要求。在用于手机投票及身份验证的程序设计完成后，2月4日他们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提名期，并将在3月30日展开投票。依其制度设计，未来香港议会将设有35席议员，年满21岁的香港人都可以登记参选，而只要年满16岁，在香港出生或居港满7年的人士都有投票权。香港议会宣言表示，未来这个由真正能代表香港人的议员所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真港人议会，不仅会是代表港人在国际发声的平台，更是团结港人、推动理性政治讨论重要的一步。曾经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数次被捕入狱的江家伟告诉美国之音，一旦当选后，他们首要任务将是制定议事规则，未来更将着手规划香港宪法，透过公投交由港人表决，同时对外争取国际社会对于这个香港流亡议会的认同。至于参选之后很可能遭到港府依国安法追诉，甚至面临更难以预期的政治及安全风险，江家伟则说他个人已经豁出去了。今年27岁就读于台湾某大学的吴文君则表示，2019年他曾遭诱捕到中国内地，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软禁和思想改造，现在虽然已经重获自由，但从新闻中看到更多香港意见人士相继被捕，体制内也不再有人能为他们发声，因此他只能选择放下恐惧。吴文君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那还有谁会去讲？然后47个人都被捕了嘛，我想到他们很恐惧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的恐惧不足为道了，不可以继续逃避，我要为香港人去争回一个公义，讨回他们的人权。
旅居台湾台中的香港艺术家黄国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直言，这样的组织希望广泛争取港人支持确实有相当的难度，然而港人的沉默并不意味着遗忘或彻底失去斗志。黄国才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为例，有许多台独人士也是流亡海外发展组织多年，才终于熬到政治氛围改变的契机，因此长远来看他仍然支持香港议会。黄国才对美国之音说，
在香港的香港人，他们其实是很期待国外的香港组织、国际协会为他们发声，所以设立在美国的香港议会呢，有它一定的作用。我觉得呼吁一点时间的话，它就会启动起来。
位于台北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曾建元则表示，香港人在海外筹组流亡议会，并透过电子投票产生议员的做法，不仅勇气十足，且是极具创意的反抗运动形式。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
他对香港的地方自治的事项、公共政策的议题，既可以提出对案，对于香港政府和立法会呢，产生一种竞争上的压力。如果具有建设性，我想它也会有助于啊香港的进步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严密的管制之下，海外流亡议会虽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对比已经沦为中共橡皮图章的香港立法会，若未来香港议会能够提出具体可行的政见，仍可在舆论上对港府形成压力。一如
习近平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他的父亲习仲勋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过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根据已故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的说法，习近平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属于红二代，可靠。只是习近平和太子党的关系似乎渐行渐远。风向标节目本周深入介绍习近平和太子党的关系，今天播出第一集，习近平的红二代背景。
太子党、红二代是当代中国人称呼高级官员子女的说法。中国当前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 其父习仲勋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过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根据已故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的说法，习近平当年被选入中共储备和培养高级干部的所谓第三梯队，使得他最后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属于红二代，可靠。但是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的情况表明，他和太子党的关系并不和谐。习近平虽然来自红二代，而且曾经得到红二代的支持，自己也有红二代的优越感，但是却在上台后坚决抛弃了红二代。北京知情人说，主要原因是他仇恨毛泽东，仇恨邓小平，同时也仇恨几乎所有的红二代。在毛泽东时代，在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毛泽东让他爸爸习仲勋成了反党分子，并且在文革中坐了8年监狱。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以后，习近平成了反党分子的子弟。那个时候，当权的官宦人家都冷落习家，红二代们都瞧不起习近平，欺负、歧视和排挤他。当年与他为伍的人，多数都是落魄政客的子女，尤其是以习仲勋的老战友自杀身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高岗为代表的落魄的西北方的人。习近平儿时最好的朋友是高岗的一父子高衍生，还有因小说《刘志丹》而受到整肃的刘志丹弟媳李建同的女儿刘索拉。习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也显示，当十几岁的他落魄北京无家可归时，没有任何人同情和救助他，他也没有办法像刘亚洲那些红二代一样去当兵，成为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解放军，而只能被迫到陕北的穷乡僻野当下乡知青。这些似乎都会让习近平有理由对红二代、太子党心存怨恨。当年他在陕北农村争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据北京知情人说，高岗的遗孀李立群当时恰好被总理周恩来安排在中国教育部担任学生司司长，出面帮忙，才使习近平能够进入清华大学。习近平念旧，上台以后，李立群一家一直受到优待。文革以后，虽然习仲勋重新出山，但是由于习仲勋不满胡耀邦被撤职，邓小平把他安排到深圳常住，10多年不能回北京常住。习仲勋的老友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生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提及此事，足以佐证。因此习近平有理由对邓小平时代的红二代怀有不满情绪。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红二代还有一个顾忌，就是如果论起家庭背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只是一个副国级官员，比他级别高和与他平级的高官很多，在等级观念颇重的红二代中，这些人的后代未必看得起习近平。在纽约的作家毕汝协来自北京，自幼生活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大院，其父曾任职于中央部委。
那些北京干部子弟圈里的红二代、高干子弟或者干部子弟都对习近平有看法的，能够目击到习近平的人，相当级别的人，他们对于习近平的家庭出身还有个人素质都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只不过觉得他抽中了天字第一号的政治彩票。
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会继续播出习近平与太子党的第二集，刘源、胡德平、胡德华和习近平的关系，请不要错过。 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王艺茹，负责今天的主持和编辑。我们下次节目再会。